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分享的这个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的一个段落，好像是在说做仆人的应该如何如何，但是我想说这并不是今天的重点，就是说我们的重点不是说一种职场伦理，不是说一种做事方式而已。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主要是在讲一个问题，是说这些当我们做仆人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至少你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仆人，对吧？也就是每一个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做任何的事呢，是存着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主人，无论是你的天上的主人还是这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来做事，这是今天的一个重点。那么当我们说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画，我可以呈现给大家，这是著名的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大教堂天顶那个天顶壁画，就是教堂的穹顶啊，是在这个天花板，它那个天花板有多高呢？30多米高，是吧？你能看清这上面的画上的细节吗？那就对了，看不清就对了，因为就如同你从这儿看这个小小的 PPT 上的一个电脑屏幕上电视上的这个大小，你要真到那个教堂的下边站在底下往上看，这感受是差不多的。实际你只能看到一个大乞丐，对不对？只能看到一个大概，而里边那些巧思，那些非常，比如说每一个人物的手指非常的精准，那些肌肉的解剖的线条都是很符合这个医学这个生理，包括那些衣服的每一个细细的皱褶，包括那个很小很小的一丁点的一个小天使那种表情，都是非常的栩栩如生啊，非常的传神。而那些东西其实大概只有米开朗基罗自己在脚手架上往上画的时候是自己看得见的，剩下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人会真正看得到这些细节。也就是你把那小天使的脸直接涂的就是一团颜色，和画出那么多的细节，对于底下的人作为观众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大家明白吗？那你为什么还要做那么精细呢？因为那个时代的像这样的巨匠艺术家，他知道这作品他是献给上帝的，他也给人看，他不是说就不要给人看。可那个时候没有望远镜，今天也许大家到那儿，也许人家卖你个望远镜，你往上看很多细节看得见，是吧？在那个古时候他没有这个东西的，那正常人用肉眼他就是看不清楚的。所以他其次来说也是给人看，但他最主要的这个杰作，这个作品是献给神的，他不以人怎么能看得见为他最大的目标，他的做事是为着敬拜上帝的。就如同很多后来的人发掘那些古罗马的一些基督徒的墓穴，其实也不叫基督徒的墓穴，是基督徒用来当教堂去敬拜的那种荒凉的地下墓穴啊，在那些非常黑暗的那些地方，灯烛几乎也不会照得到。后来人们考古的时候发现墙上刻了很多基督鱼啊，或者一些十字架啦，还有一些祈祷的文字。这样的事情呢，在后来教会当中也成了一个传统，在一种悬崖峭壁人迹罕至，就是没有可能再有第二个人去到的地方，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他写着祈祷。那这个祈祷是给谁祷告的？他就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你看我的祷告文是多么的华丽，是吧？或者是我做的这个祷告是多么的精彩，他这个祷告是唯独献给上帝的，对吗？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情境当中，我们会知道在那起初这个信仰还是一种深沉的那种独自面对上帝的，他真信有神的那个年代，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是第一目的都是为了上帝，其次才是为了人。当我们说金律银律的时候，我们说是爱神和爱人，可是今天这个时代有意无意的我们已经强调到说爱人是事实上是最重要的，最起码也是跟第一个金律是等同的，然而实际上它不等同，对不对？那叫做其次也相仿，没有爱神，你爱人的一切的做法都是虚假，都带着盼望， 寄托期望，最终带来的是伤害失望。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念头，我们回来看着保罗的经文，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来听从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在古罗马的时代，常常有很多的这些奴隶主会抱怨埋怨自己的奴隶很懒，尤其是在没人监督的时候就不干活了，对吧？偷奸耍滑，磨洋工。那么保罗却鼓励这些奴隶，尤其这里应该指的是基督徒奴隶，是吧？你身为基督徒，但也在人手下为奴当差，他却鼓励这样的人是要殷勤，可是呢，也同样要在劳动当中，在这种的服役、服苦役当中，给你盼望和新的动机。当然，今天说这样的话，其实有点犯众怒哈，因为今天的普遍来说，人们很多打工的人自比为牛马，是吧？我们连奴隶都不是，我是做牛做马啊！新东方的员工没法和你这南极度假的老总来共情，是不是？他会觉得气不打一处来。所以这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可是在那上古的时代，在基督他的福音出传的那个时代，你可以看到那时代的伦理是这样来说的。保罗却鼓励这些奴隶是要以诚实的心来听从他们的主人，这样的工作态度可以说今天当然没有奴隶制，但是今天仍然是有这种雇佣的制度，是吧？古代的奴隶戴个项链，今天你戴个胸牌，其实也好像也差不太多，是吧？人家是可能是不给工资，但是管饭呢，是吧？该吃吃，该喝喝，你可能自己还得花点钱买个咖啡给自己提神，这所以也很难说谁的境遇更好，是吧？但是在类似的情况下，你才知道，那么上帝借着使徒的吩咐，他是永远有效的。说你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来喜欢的，而是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来遵行神的旨意。从心里遵行，也就是你不只是做给别人看的。这里边保罗用了一个字哈，就是标黄的这个叫诚实的心来听从你们的主人。这一个字的诚实啊是比较特别的。有的人的翻译呢就会说，把这段话翻译成你们不要担在他们看得见的时候，他们说的就是主人，不要担在你的领导看得见的时候为了邀功而服从而做事。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没有人看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米开朗基罗画画是不是有那个教皇的雇佣啊？有这些主教的一些支持？当然他是有的。他要不要向这个雇主交账呢？应该也是要的，是吧？但是他更主要的，他的心里，他明白我是在遵行神的旨意。有一个人出着钱让你做这件事儿。做的过程中，其实我看的传记来说，他也是叫苦连天，有时候也沮丧，因为很累的，你知道吗？在那个脚手架上老斜着个身子，斜着个眼，整个身心俱疲，整个身体都垮掉了。但他仍然从心里知道，这是一个对上帝的敬奉，难得的机会，这是遵行神的旨意的，他是画给神看的。于是到今天，上帝的名被敬拜。那一幅天顶壁画上有一个著名的两个指尖相碰，是吧？有很多那个场景都流传下来。至于谁雇他的，那个教皇的名字在哪里，并不有人知道，很少人知道了，是吧？所以这就是说，那些基督徒真正的圣徒在做事的时候，他的那个状态，像有一个神学家叫巴克莱说，基督徒工人的每一件的作品都必须好到可以献给神。你追求的卓越和极致就是到这个程度，不是说差不多得了。在基督徒的这个领域当中，理论上不该有这种说法，差不多无所谓，大乞丐，这个是不允许在我们的观念中出现的。在原则上来说，当然实际上来说，人愿意糊弄的这种心态各处皆有，基督徒也不能免俗，这正是那个悲哀的地方。一个人要如何才能够做到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认为它是要献给上帝的一件祭品呢？你会真正的去这样来看待你手中的任何一个或大或小的工作吗？ 所以每一件事最重要的是那个精神动机，那一种的敬拜的心，不只是说一种产出，不只是别人能不能看得到，都是要说从心里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甘心侍奉，你不是怕这个奴隶主，你也不是怕这个老板，你也不是怕这个组织的这个领导，不是怕什么。核心的意思是我们做这些服事都认为自己是在服事主，而不是在服事人。而当你在服事主敬拜主的时候，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强调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相亲相爱，好像跟个哥们似的这么处。但是其实面对着一切的圣洁这样的事情，越是圣洁的这一位，古时的先知就会倒退着跪着，是吧？主啊，离开我去吧，我是个罪人，我满身污秽。所以任何对于圣洁去瞻望他的时候，一定带着惧怕和战惊的心的，一定是有这个层面的。你要么就是在怕神，要么你就是在怕人。你因为特别的去敬畏神，你才会不怕那些人。你是因为不怕神，所以你才会特别怕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经文当中最重点的要门所说的这一切哈。我们无论做了什么，你就算是做了所有的事情，最后也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是无用的仆人，并没有什么可以夸口可以邀功的。保罗也说了，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你为奴的还是自主的，无论你是奴隶你是仆人，你是为奴的还是自由民，无论是哪一种，你最后都会按你所行的来得主的赏赐。主的赏赐有一些当然在今生今世就会给到你，但是我们所知的可能那最永恒最确定的那赏赐是在末日的时候赐给他的儿女的。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文，也是最近的一些时事会使我们有一些类似的思考。当我看到这个香港的大火调查的细节的时候，哎，这个新闻发言人说，他说这些涉案之人处心积虑，因为他们非常狡猾，他把一些个不合适的不合标的一些材料特意的放在了一些看不见的地方，放在了一些正常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去触及去检查的地方，甚至于只有消防员用特殊的工具特殊的管道能够爬着才能够到达的地方，他在这儿铺设了那些不合格的不耐燃的材料。你就知道作恶之人，有时候你仔细想这种细节他惊心动魄。说当骗子的人一定是特别聪明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一个骗子他必须首先得知道真相是什么，他才能基于真相做了一些改变来哄骗你，对不对？他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最好的质量是什么，他才能在那些某些地方偷工减料赚取这个差价。所以骗子才是既知道什么叫真也知道什么是假的人，傻子就是只知道这个假的以为是真的，对吧？而真正的圣徒应该知道什么是真的，并且将这真的传递下去。现在的各种的传言说这材料是从大陆哪进去的，或者是如何如何，现在还没有明确的一个结论哈。但是现在抓的这12个人恐怕是经不过这场检测的了，买了2300卷的这种没有达到标准的保护网，去在台风之后七月份台风之后做整座大厦做了一个更换，他非常精准的这些包工头了好，这些商人他很清楚知道大厦的结构，知道消防员的通道在哪里，知道那些检查的人走什么路线，眼睛看得到哪些材料看不到哪些材料，非常精准的把那些材料恶劣的材料铺在了一个盲区和死角。你想想这种的处心积虑，你就知道人心的诡诈和恶到什么程度，对不对？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啊！你没有特别专业的人，你根本都查不出来有这个事儿，是吧？他会通得过一切检验，但最终会酿成最大的灾祸。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不是在抨击这个世界多么罪恶，快把这些坏人绳之以法而已，而是说如果你是那个工程监理， 你是这个大厦的承包方，你是这个供应商，你是这个消防员，你是这个质检的人，你是不是也在这样做事呢？这是我们要扪心自问的，对吗？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些事情只是做在人前，只为了应付领导检查，只为了应付上级，只为了应付发标方，应付甲方，真的是这样的吗？如果说这些往上面铺材料的这些人都是米开朗基罗像保罗啦这样的圣徒，你想他会这么办事吗？对不对？这是我们需要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你是不是都必须，我尤其说正事哈，我们做任何的工作或者正事的时候，是不是你必须有人监管你才能做？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更在意的是人所给你的赏罚？我们做任何的甚至坏事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想的就是这个事只要没人知道就行，并不在乎它对还是错，对吧？这会不会是我们心中那个最隐秘处的动力和法则？甚至于我们是否愿意在暗中来敬拜神，像那些古时的圣徒那些修士一般，你不为讨任何人的喜欢，只是为了得神的喜悦。所以主耶稣在他的这个福音书当中教导我们，你祷告要在哪里祷告？不是学别人在十字路口上祷告，对不对？要在暗中，在你的内室里边祷告。因为这个内室里的祷告没有人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吗？甚至没有人知道你在祷告，因此他就杜绝了你是为了邀功，是为了秀给别人看的祷告。你的祷告就比较可能是只是向神来发出的，神就会垂听，就会眷顾。如果你是一个只会在祷告会上祷告的人，当然我们现在的悲哀是连祷告会上他都不祷告了，是吧？你如果只是愿意在公开的一个场合才会祷告的人，那危险了。就是你的这个信仰是给人看的吗？是给人看的，是给你自己的心里所敬拜的那位上帝来看的。包括主也说，你施舍他人都左手不要，要右手知道的，对不对？暗中的祷告，暗中的施舍，甚至于说你刚刚才进食完，你一定要梳头洗脸，平常都不化妆，今天必须化妆。为什么？我就不要让别人看出来我进食了，对吗？而不是把自己搞得蓬头垢面的，人家来问你咋回事啊，轻描淡写的有气无力的说，哎呀也没什么啦，只是读经祷告了，进食了，已经整整48个小时了，但是没什么啊，这都是我无用的仆人应该做的。不是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只要有人知道了你的事情，功效损失一半，就这个意思，破防了。你为了得人的夸耀和赞赏吗？好，人给你，哇，好敬虔呐，姊妹，是吧？好敬虔呐，这位弟兄，我们要以他为榜样，感动中国，感动教会十大人物，是吧？好啊，你得了你的赏赐了吗？但是在上帝的那里，他却要垂听的是那暗中的祷告，他要嘉奖的是那暗中的施舍，他要夸耀的是那暗中的进食和操练。那一切的在穹顶上的那些杰作，那一切的在幕后的甘心的工作，那一切的孤独的无人监管的时候勤勤恳恳的劳作，才是最被上帝所悦纳的行为，被上帝所赞赏的，这是我的仆人，对吧？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有一些话说，做好人没有用的，好人得到了名声，坏人却得到了一切，是吧？今天人会这么告诉你，但是主却说，你要小心，不可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要叫你施舍的事情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可以说这就是基督的信仰跟世上其他的信仰开始做区分的分水岭。信仰从那一种深沉的信仰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种公开作秀的宗教了，表演了呢？主耶稣所抨击的重点就在于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为何将这一个深沉的人与神之间的那一种不容亵慢的信仰变成了一个肤浅庸俗浅薄可憎恶的宗教表演呢？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你秀给谁看呢？到底你是给谁看的？区别就在这儿，你是在做给人还是在做给神？就连外邦人，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杨震，他做刺史，做太守，刚正不阿，清廉的一个人。他推荐了一个叫王密的人，推荐为秀才。按理说，这就有知遇之恩了嘛。假如有人现在推荐你，保送你，是吧？人家有这个担保的能力，推荐你就进到什么什么一个高级的部门去任职，去学习。你是不是觉得应该投桃报李有所表达呀？是吧？这个王密就是这样的，带着十斤黄金去找他了，说这是个谢礼。但是这个杨震呢就正色，是吧？说不要。结果人说，哎呀，老师没人知道的。结果是千古名言就这样来了。这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你怎么能说没有知道的？所以后世的百姓为了纪念这个杨震，给他的这个修建的纪念的这地方就叫做四芝堂啊，四芝堂。所以后来不知道怎么演变成了天知地知什么你知我知，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意思就是说有许多事不是人看得见看不见为绝对标准的，他总还有一个超自然的鉴察者，有一个最世界上高清的不会坏的不会损坏的一个摄像头在监控着所有的人，对不对？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在这种常见的一种情况下，这种的暗中所做的一切是不是我们愿意去如此去行？也许有一些常见的情况，当你干了一天家务，干了一整天有点累了，坐下来玩会手机吧，结果家人回来了，看见你玩手机就斥责你，你看你玩了一天手机啥也不是，对吧？也有的人呢，某一天你玩了一天手机玩到腻了，哎呀松快松快做做家务吧，刚开始干家人回来了，你看，哎呀，每次这是我们家里的家务担当，是吧？太好了。哎，你会不会在第二个行为的时候呢暗自窃喜，哎，看咱这个做的早不如做的巧啊，是吧？会不会在第一种时刻非常的暴怒，我忙了一天你没看见，现在我在这刚刚开始打开手机被你抓个正着，对吧？哎，那你要想为什么如此暴怒呢？如果你明明就是做了一天的活了，上帝知道呀，对吗？如果人家指责你不理解你，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人理解呢？我的意思是说，是吧？也许你说一句就够了，说啊，我其实是刚刚坐下哈。但如果人家就不听，所以解释这件事永远是没用的。真正信任你的人不需要解释，不相信的人再解释也没用，对不对？而第二种情况下，为什么你又沾沾自喜呢？无非你觉得多巧，干了个巧活呀，是能够得到人的夸奖，得到人的称赞。可是你忘了吗？你这闲懒了一天的那个姿态也是被天上的摄像头记录在案的，永远不删除的，对吧？所以他到底做给谁看？今天的外邦人出去搞一点慈善，搞一点什么慰问老人，给老头重阳节洗脚，给人脚一天洗八遍，搓秃噜皮了都。反正无论做什么事儿，送点米啦，送桶油啦，一定要拍个照，一定要怎么地的，要叫留痕，是吧？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吧。 就是去做什么，要留痕。那我想说的是，基督徒啊，我们，你会不会与这个时代的精神相反，你做事不要留痕呢？尤其我说的是好事啊，不是说坏事啊，就是做好事不要人知道呢，我就故意的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事谁干的，对吧？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你才会意识到神是存在的，你才会意识到人是可以做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的。如果你的这个工作是不能在朋友圈晒出来的，你要不要做？如果是不太可能被人点赞的，但它也很重要的幕后的工作，要不要干呢？所以人吧，就是在这个时代，就是比较会怎么讲呢？比较会有一些在人前能够讨巧的工作会被人尊重，比如是这个人口才滔滔不绝的，往人前一坐，侃侃而谈，那家伙谈笑风生，别人都觉得哇，好敬虔，好属灵，好有知识啊。但是那些在幕后默默的做了很多你看不见的工作的人是不被纪念的，甚至会被嘲笑、被攻击、讽刺的。这个时代精神是如此的可恶，如此的令人是难过的，对吧？我们不能这样啊！你知道一个事情，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组织，它的运转，可能台面上的那只是一两个人，真正的那许多的工作是在幕后，在看不见的时候、看不见的地方，有你都看不见的人在做的，对吧？这就是上帝的护理和上帝的心意。所以像凯勒牧师在他那本《工作的意义》当中也会提到说，我们做事情，尤其在职场中哈，做事首先是要来存敬畏的和战兢的心的，一方面要彬彬有礼哈，不是目中无人，可是一方面又自信而不失谦卑，不是让你奴颜卑膝的，是吧？在人前卖猴讨巧。而且其次，基督徒工作时要存真诚的心，哎，就是今天的经文说的那诚实的哈，甘心乐意的，就是说你要一心一意专注而诚实，我们的工作要合乎神所定的道德的，没有欺骗和狡诈。第三，就是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你不能是领导在场你才工作才起劲儿，领导一走你就撂挑子，把这个工作甩给别人干，你愿意在人前卖好，你愿意在人前把工作看做到让人家来看你好像忙忙碌碌前后奔忙，只要这个可以好像能给你赏罚的这个人不在，你就开始懈怠。你注意，你这样的做法你的同伴可是看得见的，对吧？其他人也看得见这种反见证的，最终会出问题啊。以前我说有时候写奖章这件事儿了，或者说做作业做论文，这都类似哈。为什么叫良心活呢？良心活的意思是，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花多少的时间别人未必知道，你如果只想在人前出彩，你很快会得到那个经验。你知道这个点你讲一个什么笑话大家会笑，哎，这个点安排个什么这个煽情段子大家会哭，你就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你会搞得这个很热闹。你想操控观众情绪，这个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你要不要这么办事？就像说，如果你写一个东西，你花了三天的功夫查清了其中的一个词，历来有三种说法，这三种说法各有强大的解经依据，有事实的根据，都无从定论，所以你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哪个也别提，以免给会众造成混乱。比如说吧，是吧？那么你这两天的功夫是白做了吗？你想想这个感觉，对吗？你为什么花了好几天的功夫做了一个用不上的东西呢？如果你只是为了人来做，这就是所谓在一个闷罐子，在一个坛子的里边雕花的工作。你雕的那个花它看得见吗？谁都把头探进去看你雕的花呢，对吗？那你要不要雕这个花呢？米开朗基罗要不要把那个小人物的眼神画出来呢？对吗？这就是你在做给神还是做给人。保罗教导我们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如果是另外的经文说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都信主了，你做事跟外人没有区别，就是靠着眼见，靠着一种务实的所谓的打引号的务实精神去做，你真比众人都更可怜。有没有的人他一辈子做事每一个小的选择看起来都是无可厚非的，毕业了找工作，两份工作的这个聘书在你面前，一个它比较有意义，另一个比较能赚钱。你想到呢，我现在道歉的学费，家庭困难是需要我有点回补的，我选择了有钱赚的这个。结果有钱赚的这个工作干着干着到了一个阶段，进入了一种困局，一种瓶颈期。这个困局我是咬牙在坚持坚持呢，还是干脆就放弃呢？你就像你大学这个学不会的科就放弃了选修一样，你又一次的选择了放弃。当面对着一个试探来临的时候，我是妥协这一次呢，还是可以拒绝他呢？想一想也不差这一次，妥协了吧。就是在每一次的小小的一个选择面前，看起来都无可厚非，都好像可以理解，有情可原，但是这一点点的偏离，一点点的偏离，最终就让你绕了一个大圈，走了一个弯路，走到了最后，你说我怎么就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呢？这就是网上有人传说，为什么一个人最糟糕的选择，他在辛亥革命前夜，他入了清宫当太监，他在1949年入了国军，是吧？他在76年投靠了私人帮，他在93年进了国企。在下岗的前夕，在2015年就要放开二胎三胎的时候做了绝育。哎，世上有很多人做这种选择，对不对？那这种选择他无非就是根据他当时的眼见，这是合理的选择，对吧？他不是在凭着信心做事，不是在凭着原则做事，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所以他就会渐渐偏离了神所定的旨意，神所定的秩序，最终就是叫做渐渐挪移帐篷。帐篷它不是一下子就从这亚兰地干到索多玛的，对不对？是一点一点挪走的，直到最后变岩柱。所以我们做事凭信心还是凭眼见，跟刚才说的那个好像说做雇员的这种伦理是一样的，你是凭着相信是敬畏神，还是在惧怕人？所以类似的问题，顺服神还是顺服人，这都是一样的问题。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你做的这些事儿都要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你做的这些侍奉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我们所做的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得主的赏赐。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四节经文处处不离的是神，是吧？你所做的一切顺服是因为顺服神才顺服人，是因为惧怕神才去敬尊重人，是因为想得神的赏赐我才可以拒绝人的奖赏。一切的逻辑核心就是在这里，信主你信了什么？就信了这件事而已，信的就是把我的主权交给了神，没有别的，真的没有任何别的，信主就是一件事，是我的主权交给了神，他来掌权，我原来自己觉得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现在我是他的仆人，他是我的主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一种因着心里的良心或者因着信仰来去做一些所谓的抗命之事的人。在清教徒时期，新模范军当中就有个军官叫爱德华·塞克斯比，1640年的时候也是派他去乡村镇压动乱，长官就让他直接向这些平民百姓动武，他说这是违背基督徒的爱的，我不能这样干，于是被警告调离职务。这样的人就是在二战时期也有一个叫中村河南这样的一个日军少尉，他是一个新教徒，是一位基督徒，一样 在中国战场收到命令，让他处决一批俘虏的中国士兵，他也说我是基督徒，不能杀害这个没有武装的人，因此也是被军法威胁，被调离这个执行队。他战后终身在忏悔，不论别的那些日本人是不是认罪，他是在认罪忏悔的。他也说，如果我不是因为信仰，我也会变成杀人者的。其他这些都是类似的，像明末三柱石之一的杨廷云一样，他也带兵的，但是他的那些领导、那皇帝、那些宰相、那些人要求他的士兵到什么地方就拜什么庙，祭那些拜那些偶像，但他却说我的这个带的军队就不可以，因为我是遵从上主的啊。这样的见证都非常多，就是太平天国是个邪教，太平天国里都有这么个人叫做严天佑，这是在受过洗礼的一个基督徒，也是在攻城的时候收到一个命令说要屠城，他也是拒绝执行，只登记人口不实施屠杀，也遭到了他自己的这些太平军体系的排挤，最后甚至被贬。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哈，是屡见不鲜的，因着信仰去来违背，你知道在军队当中你这么抗命，这是直接严重点会掉脑袋的，对吧？但他仍然可以去拒绝，他难道不怕枪子吗？不怕长官的这个镇压吗？不怕这暴力的机器碾碎你吗？他怕，但是他更怕上帝，是不是？所以他才可以去做这样的一种选择。同样的道理哈，就是在这世人当中也曾经有过一些人这样做，何况是基督徒。当我们说有人去争论说啊，基督徒到底要不要去当兵，要不要怎么样，我记得是大概七八年前十年前有一个著名的电影叫什么《血战钢锯岭》，是吧？里边的那一位啊，因为他的那个信仰说就根本就不能拿枪，不能怎么地的，而当时引起了一番讨论。我们先不说这个话，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倒没有说基督徒不能当兵，但是我们一直在说刀剑的权柄是什么意思，是吧？国家有刀剑的权柄，有，可是这个刀剑的权柄，你去读我们所任性的信条，它是有这几个功用的，也就是说它是本身为着守护真理、守护真道所设立的这权柄，其次它也是为着抵抗侵略的，当外国因为某些原因叫来入侵你的国土，当然要起来抵抗的，怎么能因为这个原因说我不打仗呢，是不是？但是它也有赏善罚恶的哈，对内维持治安，我们说，可是如果说这个权柄不这样去用的时候，你就有理由说因着我的信仰和良心去抗命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做法唯独是从信仰上了才可能立得住的啊。当然在这个世人当中也似乎曾经有过一些乱命不从的这样的见证，就比如义和团时期慈禧老太后一声是吧令下，要求全国的人都各地官员支持义和团去干仗，跟外国鬼子打。哎，结果当时李鸿章啦啊张之洞这帮人搞了一个著名的东南互保，是不是？说这个就是矫诏，这指定是有奸臣发的旨意，我们本地我们这个东南互保的这几个大省不能参与这个事儿。这叫做一种乱命不从啊，在任何时代都有这样的人。其实当我们去读一些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有一些作家干什么的，作家的最大的功用其实都不是他这个文词好坏让你写小作文用的。你像这位作家，像莫言，你可以说他写的东西乱七八糟，你也可以说他写的那些东西那个语言都不是特别的精致优美啊。他甚至有一些个不推荐任何的这个十八岁以下的少年人读的哈，有一些少儿不宜的东西。但是哈，他在他的很多的作品当中，他实际上就在坚决的写当时那个要求人民公社的时代，就有人坚持单干，是吧？坚持就不从这个公社，那个生死疲劳写的不就这事吗？就这么抗命到几十年啊。他写的另一个小说呢，写的就是对于计划生育这件事的无声的一个抨击和讽刺。他还写过一些为这个农民什么什么蒜苔什么受这个叫天堂蒜苔之歌那部作品啊，也是在有点在替百姓说一点话。所以哈，就是这个作家他如果能够做这些事情， 这就算在他那个范围内知道有一种敬畏了。我倒没说他是基督徒，虽然他也写过一些好像听起来很擦边的，他写的很多那个小说里边的主人公就是个牧师，还写过一个叫什么《等待摩西》，是吧？但是他应该不是基督徒。我是说，人即便在这个普遍恩典的范畴内，他都会知道有一些是超越人间的权柄，他要向历史去交账，向上天去负责。那作为基督徒来说，信仰自由，你是不是因着敬畏神才选择了不听从某些的条例？教育的主权到底在神那里还是在人那里？是在父母的这里还是在教育局的那里？这种主权的争夺，你是不是也在一样的因着顺服神的缘故在做？是不是也有人会把它记录下来，成为以后被人可纪念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可以思想的事。故此，我们所做的一切，你说没有人看到，是隐秘中来做的，没问题。秘密的事情和公开的事总是在互相转化的。路加福音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好事坏事都是如此。好事不被人知道呀，神会鉴察；坏事你就以为没人知道，他总会在一个不经意的地方露出了马脚，被别人发现。啊，最近这网上发现又传一个叫什么中国最火的五个人名，是吧？就是人的系统性的造假，就是让这些个组织者很多的那些个什么比赛啦，很多的一些名单，其实这些人都懒得去编造，都直接从什么百度文库里找一个文章，找几个名字就贴上去，结果发现大家找的是同一篇文章。在许多地方发现这个先进工作者的一二三等奖都是这五个人，那个什么书法比赛的获奖者的前五个人也是这五个人，那个地方又是评职称那些顾问那些评审也是这五个人，这五个成了中国最忙的人。这就被露出来了。怎么露出来的？ AI 大数据全网一搜，发现为什么这么相似，露出来了。 AI 也有点用的啊，挺好，大数据。但总之，神也说，我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你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最后呢，在神的大宝座面前，白色的大宝座面前，天地都无处逃遁，人所做的一切更是没有办法避免。我看见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而且另有一卷展开是生命册，死了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今天一切没人知道的恶行，没人知道的谎言，最终你要在上帝的面前全部给交代出来。你做的那些在幕后的默默的工作，被人不但不知道，有的时候知道也是为了骂你，为了攻击咒诅你，那么在上帝的面前沉冤得雪。难道我们的终极盼望不就是在这里吗？当我去南方去旅游的时候，发现很多的古城墙很有意思啊。明朝的城墙上，好多那个城的城砖上写着谁来监管的，这块砖是谁烧的，就是工匠的名字写在上边，再铸到城上。你想这是为了干什么？为了追责的，对不对？什么时候敌人一炮打来，就你追到他了，这是要杀头的。你这个地方无缘无故垮塌了，是要找你的。所以古人，中国人在古代，他那么《吕氏春秋》里就写叫做“勿乐功名以考其成，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成”。很古老的时候就知道，你所做的事儿必须签上名，真的要留痕，人必须监管你，因为这良心活人没良心是不是？所以就必须把你的名字大名写在上边，你就得敬畏人。怕责罚，你就会好好办事儿。当我看这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天顶的序列当中，一个就是创世纪的那个系列，另外的一处的壁画就叫做最后的审判那个系列。最后的审判的时候，那些曾经殉道的人都是在上帝的面前得着了昭雪，被嘉奖。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其中，米开朗基罗是左边这位，他画了一个 是右边这一位圣徒就是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在传说中是被人剥了皮的，他殉道的时候是很惨的一种死法。所以这个手拿着剥皮刀的这位是巴多罗买，他手中拿着一个剥下来的人皮，而这个剥下来的人皮上的那个像，这个人是那个画像是谁呢？就是米开朗基罗自己。他是在用这个方式在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壁画上等于留了个签名等的意思吧。当然大家也知道是他画的，他又在这个细节上画了一个，你不注意分辨翻盘角度你都看不出是他的，但是他就是画的是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也许就是他在说，我所做的一切是不是能够经得住那末世的审判之时上帝的鉴察。当一个人做事，无论是艺术的工作还是你日常的工作，你都是有这个的心，我所做的一切经不经得起上帝的鉴察，能不能通过那个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你以这个心态来做事，你才能做到极致，你才能做到无愧于神无愧于人。所以那些把不合格的材料铺在香港的大楼隐秘处的看不见的地方的那些奸商，你觉得他们将来通得过这一种的审判吗？这种幕后的审判吗？如果没有这样的盼望，那人间所发生的这一切事岂不是让人不止寒心而已，那是绝望的。但主耶稣却说，你以为那希路亚楼倒塌压死的十八个人比众人更有罪吗？你以为红福院烧死的这些人难道比众人是更有什么业报吗？不是，我们若不悔改就都要如此灭亡。我们若不是信主，我们现在可能就是那个在天天编造各种假材料骗各种检查的那个人，发到网上去糊弄过去就得的那个人，只要把老板瞒过去我一样得我的绩效得我的奖金的那个人，满口的谎言隐瞒了你的所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却夸大了一些你可能参与甚至没参与的功劳的事情。如果没有信仰，我们可就是这样的人，对吧？甚至即便都信了主，我们有多少的时候若隐若现有意无意的都是为了得人的夸耀和称赞，并不愿意做那些别人看不见的无从纪念的甚至都不够理解的事情。但又如何呢？我们到底是要去顺从神还是顺从人？我们做事是凭着眼见还是凭着信心？我们做事情到底是给神看还是给人看？这应该成为我们每日直到永恒当中我们不断的对自己的追问。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起起伏伏的生命历程当中，在我们这起初的火热信心似乎渐渐要丧失渐渐要变质的过程当中，主啊，求你使我们重新回到那你拣选我们之时的初心，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做的这一切理当是因着顺服你，理当是因着凭信心，理当是因着来去做给神看的事情。主啊，求你能够去除我们一切那不信的恶心，去除我们一切要在人前邀功卖好的那一种的巧计。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合你的心意的人，就是一个像你一样独自无人去山顶祷告，在暗夜的内室祷告的人，就像你一样在默默的去做事都不要人传扬你的名字的这样的人。主啊，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众人更愿意在那看不见的时候来敬拜你，在那看不见的地方敬拜你，在那看不见的事情上做到极致。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